亚洲地缘政治震荡与美中升高战略对抗之下，美台之间的安全合作日趋紧密。美国在台协会 AIT 将八月份定为美台安全合作月，除了举办一系列的活动之外， AIT 的处长李英杰也将发表大型的政策演讲。与此同时，香港前特首董建华点名台湾与美国是香港反送中的幕后黑手，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则反批中国泄露美国驻港外交官的个人隐私是所谓流氓政权的行为。归咎与误判外部势力是否无助于解决香港问题，反而徒增美中之间和两岸之间的敌意，美台之间的安全合作又是否可能会升级为准同盟关系呢？海峡论坛今晚请到两位军事专家为你进行深入的分析，一位是香港的军事评论员马鼎盛先生，一位是台湾亚太防务杂志的总编辑郑继文先生，那么和我一块主持讨论的是台湾中广新闻网的主持人叶博弈。好的，我们在请教两位来宾之前呢，想先来听一听这个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在上周四他是怎么说的。
I don't think that leaking an American diplomat
泄露美国外交官的私人信息，他的照片、孩子的名字，不是什么严正交涉，而是一个流氓政权才会做的事情，这不是一个负责任的国家行为。
How a responsible nation would behave.
这是美方外交官每天在全世界所做的工作，美方外交官与政府官员会面，我们也与反对派抗议者会面，不仅在香港，也不仅在中国，这基本上在每一个有美国大使馆的地方都会发生。我们的那位外交官正是在做他的工作，我们对他所做的表示赞赏。
好的，听完了这个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的讲法，我想先请教在台北的郑继伟先生啊，您怎么看？现在两边等于是互呛，中国说这个台湾跟美国是幕后黑手，那么美国国务院又说现在中国泄露这个美国驻港外交官的这个个人隐私是所谓流氓政权，你怎么看这两方的这种好像文攻不断的升高啊，互相的指责，好像对于这个好像只是在扩大战场，对于实际解决香港问题并不是这么简单的，是吗？郑继伟先生跟我们分析一下。
我认为目前香港问题哦，看起来好像这个没有解决，反而扩大它整个这个争执的层面。我们从这几个礼拜以来，每逢周末，这个就有很多街头运动可以看出，其实，似乎这个整体这个相关的事件反送中这个事件还没有这个到了这个可以解决这个迹象哦。当然，在面对这么棘手的问题，其实这个大陆方面或者香港方面，这个针对这个问题要找一些这个这个一些缘由，哎，就可以理解。当然，这个根据这个大陆方面的说法，哎，美国一些外交人员会晤香港的一些可能反对派或相关的人物等等。我认为就我不知道这个相关的一些细节，但我们就在台湾的经验来讲，在台湾的美国相关的机构，其实都会和不管是在朝在野，甚至一些公运、一些社运，其实一些人士有所接触、有所了解，其实这很自然的事情。即使是像一般媒体人或者一些意见领袖，有时候认识一些这个美国相关机构人员，或定期进行一些像咖啡会、茶叙、交换一些意见。我认为其实这也是很自然，这就我自己本身的生活经验，其实也有这些案例哦。所以就我们以生活在台湾这个经验的人来看，其实美国外交人员这样的一些作为来讲，我们在台湾其实并不陌生，哎，也因此我对于大陆方面对于这样的一个说法来讲，以我本身的经验来看，我认为似乎有一点放大哦，哎。那而且我跟一些外国朋友的了解，那美国外交人事实上不止在台湾是有这样的一个作为，是包括新加坡，包括马来西亚等等，在很多地方，那这似乎就像美国这个国务院发言人所说，这是美国外交官的一个正常作为。毕竟作为外交人员，他必须要这个了解他所在国方方面面，包括政府，包括反对派，包括社会的脉动等等。我认为这样的作为来讲，就他本身的工作整体涵盖面来讲，应该是很自然的事情。
好的，感谢 郑总编，也请教在香港的马鼎盛先生。当然马先生，您在这个香港观察香港的问题可能更近距离的一些啊，那你怎么看现在香港这个情况啊？就像刚才郑总编讲的，每个周末都有这个高强度的警民对峙，甚至有人认为说香港这个反送中已经是在打游击战，游击化了啊。那你怎么看尤其是香港民众又打出了所谓光复香港、时代革命这样的一个口号，究竟解放军会不会有所行动，也是大家非常关注的。那另一方面，美国知名的这个退役的海军上将詹姆斯·斯塔弗里迪斯，他就特别认为说，其实像解放军不会对香港出手的主要原因，其实关键在于台湾。您又是怎么看台港情势的联动呢，马先生？
主持人，你这一长串的这个问题 A B C D E 呢，我恐怕不能这个都记得住啊，我就试图这个按记得住的去答一下。虽然从这个战中啊，几年前战中这个问题，到现在这个所谓这个反送逃犯条例这个问题，在香港引起的一些社会的一些骚动，啊，我是香港人，一直都在香港，但是您要知道，这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啊。我们看到的只是视野，这很窄的一个视野，那不一定能了解到这事件的本质，特别是这一次这个街头的这些所谓的游击战，我相信方方面面都没搞清楚它的源头在哪里，它的这个主持人他真正这个掌握的、去指挥的、去调动的是谁，谁都不知道。所以这个中美双方这几年来的这个对抗啊，冲突已经是这个中美双方其实本来他的领袖都不愿意看到的啊。中国的那个政策，对美政策好像是不对抗不冲突嘛，现在是从经济上发展到政治上，发展到这个军事武器装备上面的对峙啊。这个是不是双方领导人愿意看到的我不管，这个事情已经出现了。而这个刚才我们讲的台湾的这个中程导弹问题，现在讲的香港的这个社会骚动问题，它都被这个引申到这中美矛盾当中去了。所以我们刚才听见这个美国高级官员已经是破口大骂了，这个就说明是比较对抗的比较激烈了。而中方呢，董建华先生说，美国和台湾是幕后黑手。作为我们作为新闻人评论员，如果相信这个美国和台湾在对香港的骚动上面有所动作，这并不奇怪。但是如果你说这社会香港社会骚动完全是美国和台湾方面他操纵的、他挑动出来的，这未免把这个美国和台湾方面对香港的影响力扩大化了。他应该没有这么厉害啊。这中国对这个防止外部势力干预香港问题呢也没那么弱，所以香港这个问题呢，他们这些人上街的人，甚至是用暴力的、用武力的这些人，他们到底在想干什么，他们知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这还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从他们所提出的口号我们就可以分析出来，你看八个字嘛，时代革命，光复香港，我就觉得莫名其妙啊。我是一个香港人，土生土长的，但是我不觉得光复香港这四个字是有道理的。因为光复你肯定是要推翻现政权，恢复到以前的一个政权。以前什么政权？港英政权吗？不对啊，英国都不能接受啊。英国是有这个中英联合声明啊，我已经放弃了管权、治权、主权，什么都放弃了。你说要光复给我都不敢要，因为那是犯法的啊。那光复到什么？光复到清朝嘛，这更是笑话了。所以光复香港这四个字呢，根本就恕我说一句，没有文化，不知所谓。再有一个时代革命，革命这两个字不能乱用。革命起码它的概念就是推翻一个政权啊，不管你是不是一个主义，什么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什么封建主义都好，你是推翻一个政权，起码是改朝换代。那么香港现在有没有这样的可能性呢？ 他不可能嘛，在香港你怎么革命呢？革谁的命呢？革命了以后是一个什么新的革命政权呢？这都是一种这个很幼稚的一种政治的表达。
好的，感谢马鼎盛先生在香港的观察。那么也请教在台北的郑静文总编，您怎么看刚才所提到现在香港民众打出的口号是光复香港时代革命，这样的口号是不是会让反而香港的这个局势更不安，而且导致更危险？那现在其实大家很关注的是解放军究竟会不会出手这样一个问题。刚才我们也提到这个美国退役海军上将的观点是说，现在这个解放军不出手，所谓的投鼠忌器的其中的一个考量就是台湾担心如果对香港下重手的话，可能会连带影响到台湾的情势或台湾明年的总统大选。您又是怎么在台湾观察的呢，郑总编？
其实我们就台湾这部分来看香港这个问题，我们确实有这个感觉哦，就是因为台湾那明年就要举行总统大选，然后其实香港目前这个反送中这个相关议题的演变，对于蔡英文政府来讲，确实是捡到枪，应该是捡到这个核武器了，让他在整个选战未来如何去操作这个抗中反中或与中国大陆进行切割，这是一个很有力的武器。那也因此在这个状况下，如果这个解放军这个贸然进入香港平乱或者平息这个目前的这个形势来讲，那不只象征的这个香港的这个所谓一国两制这个破产了，哎，那对于台湾来讲也是一个更好啊，抗中一个很好的理由，而且是活生生上演的一个很好的对照组。哎，也因此就我们台湾这部分许多舆论的理解是这样子看，就是正因为台湾即将要选举，那解放军如果做这样的激进动作的话，既对于全世界来讲是这个对于一国两制香港这个自治一个打脸，对于台湾来讲也是一个那个等于说，就大陆来讲，等于轻痛筹快，也就是让这个目前民进党政府大陆不喜欢的民进党未来要连任，那他的悬念可能更低了。我想这个也不是大陆方面所乐见看到的一个现象。哎，
好的，感谢郑总编，把时间交给在台北的主持人叶博弈，请博弈继续来就下半场的话题请教两位来宾，博弈。
好的，谢谢东宁。那么首先再请教郑继文先生，从这个过去来看呢，台湾的战略地位都被认为是这个不成的航空母舰了。那么但是现在又加入了这种政治因素呢，您觉得目前来看在这个美中对抗的情况之下，这个台美形势那是会比较更稳固呢，还是但是这个明年美国又要大选了，那您觉得就是说这个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当中，美台的这个形势是会更稳固还是会有变数？
我认为美台是政府都去换政府这个比较值得观察一个敏感的这个时期，哎，所以未来怎么去推展，那不同的政府真的会有不同的做法。比如说未来如果说台湾由国民党政府如果上来的话，那他可能会对于大陆政策采取一个相对缓和比较平衡的一个做法，但对于美国来讲，那其实亲美应该是不分蓝绿的哦，只是说对大陆的政策可能会有一些这个调整，就是不像以往那么尖锐，在一些重要的议题甚至涉及意识形态这个部分没有强烈的反中，因此在与大陆两岸关系可能会缓和。但这个至于说美国方面，如果这个川普政府如果换了变成民主党政府，会不会对中国大陆好，其实我觉得未来还有待观察。毕竟目前美国朝野其实对于中国的看法，其实我们发现越来越趋近于一个有共识，也就是面对这个大陆要去崛起这个国力来讲，美国其实正受到严重的挑战和威胁。因此我们从过去几年过去两三年美国国会包括国防授权法以及相关有台的这个一些法案来讲，我们赫然发现其实不分共和党不分民主党，它的共识蛮高的。那正是代表了在美中两国这个博弈的状况下，其实民主党和共和党在这个部分其实很大部分是趋近于共识。哎，也因此就是我们把这个议题分两部分来看，就是台湾如果政府换届 我认为那如果由国民党上台，那两岸关系会获得一定程度的缓解，但我认为受到美国因素的影响断不会回到马英九时代。但美中两国即使未来是由民主党政府当家，我认为与大陆这种竞争的态势或对抗的态势，做法或有不同，但整个趋势来讲应该不会有这个很大的变化。
嗯，好的，谢谢郑。您认为香港会定的因素的情这个几率有多高？你认为香港在美中当中成为一个极大的不稳定的几率有多高？
嗯，好的。我们现在已经有几位网友来进行这个点评，我想念三位网友很快，然后就请两位来宾进行非常简单的总结哦。这个 Richie 这位网友他说，香港问题应该是港人百日抗争，可能要到十月份中共庆祝七十建政的时候才能够解决，不答应港人的五大诉求，港人是不会罢休的。还有一位玉玺这位网友他说，美国外交人员各方面都要会见，有会见香港反对派，也有会见香港建制派。美国虽然努力通过几项对香港的法律，但是特朗普总统在口头上还是支持习近平，至少是努力保持中立，说明美国现在不想也没有介入香港的反送中。还有一位网友他说，这个出于这个街头抗争的东欧模式，还有香港现在的不合作运动比军事战争所换来的民主制度代价更少，这是一些网友的评论。我想请两位来宾，因为时间有限了，就跟我们今晚下半场的话题也简单做个总结。如果可以听得到的话，我想先请在香港的马鼎盛先生。马先生，
你讲得很清楚，香港的问题要搞清楚。几万人、几十万人甚至百万人的游行，他所争取的诉求和极少数用暴力冲击立法机关、毁坏国徽、毁坏国旗、举这个港英旗甚至举美国旗的极少数的这个暴力行为的人是两回事，所以这个香港警察要是对付这极少数人呢是足够了，没有必要出兵。
好的，台北的郑继文郑总编很简单的跟我们下半场也做个总结。郑总编，
其实以台湾过去二三十年的发展，也是历经了社会抗争不断，有很多游行，其实这些游行里面有时候也有脱序，包括攻击警察、警民冲突等等，其实台湾社会一路这样走过来，其实回首过去几十年这种抗争和不稳定，其实后来发现这些都是一些促进进步的一些种子哦，那让台湾整个社会来讲，包括这个制度，包括人民的各方面行为规范等等，我认为我们这个阵痛期或许让现在生活在香港的人很难受，就觉得很多不习惯，但如果正是利用这个好的机会，把一些问题做一些很好的调整、改革、改善，这不是未来促进香港进步的一个动力哦。我认为对于目前此时此刻抗争不断的时候，我们更应该对未来持一个乐观的心态，这样整个社会才会向正面进行这个向上发展。主持人，
好的，感谢台北的郑继文总编，也感谢香港的马鼎盛先生参加今晚的海峡论坛讨论。两位来宾代表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那么明天时事大家谈讨论的话题是香港美中对峙升级，究竟是强盗逻辑还是流氓政权？请您一定要按时锁定，也别忘了收看每周日晚9点到10点的海峡论坛。我是樊东宁，祝您晚安，我们下周节目同一时间与您再会。